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这个春节以后的这个讲座又开始了。今天我们讲的是这个希腊系列的第四讲，就是希腊民主进程中的寡头与民粹。在这一讲之前呢，我先把。因为我们前面讲了三讲，也提出了很多问题。我的第二讲是针对一些问题，但是并没有回答完，现在又积累了不少。根据我以前的经验，就是我的那个正式的演讲往往是不太容易控制时间，所以我先挑，两个我认为比较重要的问题，在正式开讲之前。先做一个答疑，我只挑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第一是关于这个所谓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问题，秦老师一贯反对文化决定论，但是我想请教老师对于地理决定论的看法，某一个民族的现状和它生存的地理环境的关系，这个地理环境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民族的现状？这个问题我觉得在希腊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从古代像雅典这些地方，为什么能够产生最早的或者说最发达的民主制度？很主流的一个解释就是说，希腊是一，那个有特殊的地理条件，是吧？它在爱琴海上。设有很多岛屿和那个半岛，这些岛屿和半岛，据说地理就决定了，第一是它的农业不太发达，因为这个半岛和岛屿都是山地，地势很崎岖，发展农业的条件并不好，但是，航海和经商，据说是条件很好。那么条件很好，商业就发展起来，商业又带动了民主啊，这是一种很流行的说法。那么在近代这种说法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这种说法就很难解释近代的，同样的地理环境，那么近代的希腊民主为什么就，一直是难产，是吧？而且我后面就要讲到，其实关于古代希腊民主的这个说法。就是关于古典学中的现代主义这个流派，其实从1950年代开始，这个流派就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啊，因为很多人都说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啊，说希腊民主时代的基础也是农民啊，工商业并不发达，什么什么等等等等，这个我以后再说了，但是。至少是这个现在流行的希腊学，古典学，是实行的是所谓的原始主义啊，是针对那个过去的所谓现代主义的，他就强调这个雅典民主的农业基础、农民基础，是吧？以及所谓的不发达基础，是吧？很多人以前说。雅典城邦多么富裕，多么富裕！现在有些人就说，其实也未必啊。这个问题是有争论的，现在我在这里就不涉及。但是我要从原则上来讲，我是反对一切形式的历史决定论的，尤其是长时段的历史决定论。我已经多次讲过，基本的理由就是因果链的环节一多。这些因果，总的因果链的实现概率就会大幅度递减，甚至趋于零。但是单个环节的因果，当然还是意义很重大的。而且单个环节的因果，有可能它是接近于必然，是吧？就是它的那个因果实现的概率比较大。那么这里我首先要讲，我这里讲的单个环节和很多的环节啊，通常它在时间上也表现为那个短时段和长时段，但是这并不是一定的， 因为有的单个环节的因果，它的时间可以拖得很长，是吧？比如说，我是反对做预言的，但是我们对很多天文现象，尽管是长达几亿年甚至几十亿年，我们还是可以做预言。比如说，我们可以断言，那个太阳在若干亿年以后它会熄灭啊，那么地球当然也就跟着毁灭了，是吧？那么我们做这样的预言是基于什么呢？其实就是基于一个简单的因果关系，是吧？就是那个太阳，作为一个恒星，它内部的那个热核燃料的燃烧终会烧完，烧完以后就会经过那个天体物理学上的那几个阶段，啊，什么膨胀啊、红矮星呐、啊，然后坍缩啊，什么什么，然后它的寿命就结束了，是吧？这个过程长达十几亿年，但是它的因果环节其实就是一个啊，就是那个，热核燃料烧完了，是吧？讲的简单一点就是这样。所以对于这样的那个，因果，对于这样的因果关系，我们当然是可以做预言的，当然这个恒星这个寿命，这是个那个理科的话题。那么人文的话题中也是这样，如果有一些因果关系，它的时间可以拖得很长，但是它的环节只有一个，是吧？也就是说，它就是由于一些确定的原因导致确定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导致结果的结果的结果，是吧？那么像这样的，我们也可以承认的，是吧？那么，单个环节的因果当然是有意义的，也是我们历史研究的一个重点啊。否则你完全不讲因果，那你这个历史就变成是完全就是上帝掷骰子，那就没意思了。而这位朋友提到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其实包括很不相同的一些情况，有的地理环境决定应该说是单环节的，比如说，如果我说撒哈拉沙漠地区没有水，因此不可能出现大型的农业帝国，是吧？我们也可以说，南极这个地方太冷，没有人，因此也不可能产生工业文明，是吧？那么这个是毫无疑问就可以说的。是吧？那么这个是能不能叫地理环境决定呢？这就是地理环境决定的，是吧？但是我们通常讲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包括我前面提到的那个关于古希腊文民主产生的那个地理环境决定论，就不是这样。很多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它并不是单环节的。比如我刚才说的，以地理环境决定来解释古希腊为什么会产生民主呢？那么第一个因果环节就是爱琴海的岛屿和半岛地形崎岖，农业条件差啊。那么第二个环节就是由于农业条件差，是吧？所以工商业就很发达。那么第三个环节就是由于工商业很发达，于是就会产生那些向往自由的那些社会群体啊，就通常讲的就是所谓资产阶级了。那个像罗斯托夫采夫啊、蒙森啊这些所谓的，古典学中的现代主义学派，往往就直接用所谓的"古代资产阶级"这个词来解释那个像雅典这些城邦的那个古代民主的形成。是吧？这也是一个因果，是吧？因为工商业发达嘛，有资产阶级嘛，那就有资产阶级民主啊。当然，这是古代资产阶级的民主，是吧？那么第四个环节就是除了这个社会环节以后，就会进入具体的政治过程，是吧？那么因为古希腊有这些追求自由的人们所以第一步就出现了梭伦改革，是吧？那么就导致了古那个原来的那个氏族贵族氏族部落，长者政治的解体，是吧？然后产生一些，富人或者平民的政治诉求，是吧？那么接着还可以有第五个环节， 就是由于有了梭伦改革啊，所以后来就产生了一些条件，以至于后来又发生了克里斯提尼改革啊，什么伯利克里等等等等，是吧？这个因果链条就可以啊延续下去了。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所谓的由于爱琴海地区的地理环境导致希腊民主的古代希腊民主的产生，它其实环节很多，而每个环节的因果其实你仔细分析一下都并不是充要条件啊，就是不是那种只要 A 就一定有 B 啊，或者说只有 A 才能有 B 是吧，只要 A 就一定有 B， 那就是充分条件是吧，只有 A 才能有 B， 那就是必要条件是吧，只有在充要条件既充分又必要的情况下，我们才可以说这个 A 和 B 之间构成了一种必然的因果。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关于希腊民主节这些环节，每一个环节的因果都不是充要条件，而只是一种可能性。且不说这种可能的因果本身就经常受质疑。比如我刚才已经说了这个60年代以后，以分立为代表的所谓的剑桥古史学派是吧，他们倡导的现代主义，至少是在上个世纪末以前吧，是西方古典学的主流了，是吧？所以那个像我们中国人通过顾准先生那个希腊城邦制度那本书，所了解的那个古希腊民主的产生机理是吧，这个其实基本上是那个蒙森啊罗斯托夫采夫那个时代的产物，就是所谓现代主义那个时代的产物是吧，其实已经有点过时了是吧。分立这些人对古希腊工商民主论以及工商民主论的基础就是由于地理环境导致它的工商发达是吧，那是有过证伪的。那么这些证伪是对不对，那当然是可以讨论。这里我要讲，就算每一个可能性确实存在是吧，就算工商民主论不被证伪，那么这些环节也只能说是可能的，而不能说是就是必然的是吧。就算每一个可能性都是确实存在，这么多的可能性连接成的链条还有多少决定论可言呢？比如说古代爱琴海地区的地形崎岖，那么我们知道古代地形崎岖的地方多了，未必都会出现相对于人口压力而言的农业不发达是吧。这里我要讲，我们抽象的谈农业不发达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是吧，因为你当然可以说在一个山区是吧，那个山很多耕地很少，那个农业产量不可能大，但是农业产量不可能大是不是就可以说是农业不发达呢？这其实取决于你要养活的人的多少。如果一个地方地形崎岖，农业产量不大，但是它的人口更少，那么它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的苟延下去，这样的情况难道少吗？是吧？我们知道很多山区它的农业产量不大但是人们就是能够吃饱饭，就是能够长时间的维持农业文明是吧，并不见得这些人就要去靠工商业去养活是吧。但是你可以说了，这些地区地形崎岖，但是人口增长又非常快，那你本身就要讲它是什么道理是吧，这个不是地形崎岖本身就可以解释的是吧。因为古代啊，说实在的，第一是它没有什么国界，人是可以到处流动的是吧，人们是可以选择生存环境的是吧。那么你在地形崎岖的地方，那么它的人口容纳量肯定是比较少是吧，人如果多了农业不够它就可以走嘛是吧。所以你说地形崎岖是不是就一定会产生相对于人口压力而言的农业不发达是吧。我前面已经讲了，农业发达不发达不能以绝对产量计的是吧，它只能以人均的产量 来衡量。那你农业产量不大，但是人均不少，这是完全可能的，是吧？如果这个地方的人不多的话，是吧？那么我们在讲农业不发达，也未必就会工商业发达，是吧？工商业发达也未必就有利于民主。且不说分立，他们根本就不承认希腊工商业有多发达。我们姑且讲我们经常讲的和地中海地区距离不远的，像阿拉伯的那个沙漠地区，那农业当然是非常不发达，是吧？所以那里的贝都因部落除了放牧以外，他们倒是非常善于经商，是吧？大家知道那个伊斯兰教就是从这个经商的部落中产生的，是吧？那个古莱西部落就是穆罕默德，就是伊斯兰教的创教者穆罕默德所出生的古莱西部落，就是一个商队部落，是吧？就是经商的，是吧？那个阿拉伯人经商是有传统的，甚至，受到伊斯兰文明影响的，像中亚的色目人，是吧？在元代就成为那个商人的主体，是吧？对中国都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在这个商队部落中啊，这个商队部落不是务农的，就是经商的，但它出现的其次不是民主，反而是一种政教合一的穆斯林帝国啊，是吧？但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所以你也很难说它的商业发达就一定会产生民主，是吧？那么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关于地理环境论的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关于中国，因为是有大河流域灌溉，农业就会产生情致，是吧？这个东西它的不成立也是一样的道理啊。这个关于中国大河流域灌溉农业产生了古代东方专制主义，这个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那个维特夫的那个《古代东方专制主义》这本书的那个主题。是吧？那么现在当然很多人都已经指出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是吧？说那个中国虽然是大河流域，但是并不是，那个埃及啊两河那样不下雨的地方，是吧？那不下雨的地方，那绿洲农业是靠灌溉的，但是中国的农业是一种季风降雨型农业，是吧？尤其是在古代，尤其是在中华文明产生的北方，它基本上是靠下雨的，不是靠那个灌溉的，是吧？最早的水利灌溉，最早的水利工程其实也不是为了灌溉，而是为了，是吧？而是为了排洪，是吧？诸如什么大禹治水等等等等，是吧？总而言之，是吧？关于大河流域灌溉农业就会产生情致这种说法，是吧？也不能把它当做一种必然的，或者说决定论的一种命题。那么，总之我要说，单环节的地理决定通常是成立的，但是这种地理决定产生不了什么知识增量，也没有多少意义。那么，人们关心为什么古希腊出现民主，而中国出现情制，为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但是恐怕没有人会关心南极何以没有出现工业化。是吧？那个撒哈拉沙漠没有出现大帝国，像这样的问题，其实根本就，是吧？不值得讨论，因为它跟现实也没什么关系。而那些多环节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是很有意义的，但是逻辑上，就像我刚才讲的，反而缺乏说服力。所以，地理环境决定论作为解释历史的主要方法，肯定是不行。那么当然，地理环境不是说不能不要考虑，是吧？地理环境是个很重要的因素，但是你就说，由于地理环境这样，它就会产生民主；由于地理环境那样，它就会产生专制。我觉得这个是肯定是不能这样说的。这就和东方文化就产生专制，西方文化就产生民主，是同样行不通，同样是不成立的，是一样的道理。因为这个东西都是把一个多环节的那个因果链条是吧？给太简单化了。那么我还要讲，还有一些决定论呢，它除了符不符合逻辑以外， 还有有没有意义的问题。其实现在的有一些决定论的论证呢，属于一些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类型的问题，是吧？典型的就是比如说有人说统治者和人民到底是谁导致了谁，是吧？有的说是暴君之下那就会出现奴性的人民，是吧？那也有人说反过来讲，由于有奴性的人民，所以就肯定会出现暴君，或者说他们奴性的人们只配暴君的统治，是吧？什么恶劣的制度产生了恶劣的观念，是吧？那么恶劣的观念又导致了恶劣的制度，是吧？等等等等。那么除了所谓的奴性的奴才和暴君的因果关系，还有所谓的不是奴才，那就是刁民了，就是专门捣乱的，是吧？那么也有人说刁民会出暴君，那么暴君又导致刁民。像这样的这种因果啊，也许你可以说从道理来讲，也许是鸡生蛋是有道理的，蛋生鸡也是有道理的。但是你仔细分析啊，其中只有一个是有意义的，因为只有一个，这两个因果中只有一个是我们有可能通过努力来加以改变的，是吧？它有希望改变，关乎我们的努力。那么我们可以想，消灭恶劣的人民，换上另一波好的人民，这可能不可能呢？是吧？不但不可能，好像也不应该。但是你改变恶劣的统治者，换上好的统治者这好像是既应该也可能的，是吧？所以我们只能努力改变恶劣的制度，是吧？以便通过制度的改进导致国民素质的提高，是吧？而不是首先消灭低素质的人民，是吧？然后求得这个所谓的恶劣制度可能会有变化，是吧？也许这些因素中是互为因果的，但这个互为因果中对于我们来讲有意义的，可以成为我们，其实也还是只有一个。反对文化决定论其实就是这样的。第一，它逻辑上事实上都不成立。第二，即使逻辑上可以这样讲，那也没有任何意义，是吧？因为实际上你不可能，是吧，在专制制度下先把文化给变成一种民主的文化，是吧？这个根本不行。我们现在说不能基于政治上的进步啊，首先要搞启蒙，但是那个政治环境不改变，你就启蒙不了啊，现在，是吧？这个是我不用说的事儿了，是吧？那么你又说那还是政治需要改变，那个政治改变，那现在又有人说那条件不具备，因为启蒙还没完成，是吧？这个事情我觉得就陷入一种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那样的东西。那在这个问题上，即使鸡生蛋和蛋生鸡都确实存在，都是事实，是吧？但是我们还是要说，是吧？对于我们来讲有意义的还是那个我们可以加以改变的，能够成为我们努力方向的因果。那么我这里讲的是文化，那么地理环境决定论呢也是一样，是吧？我上面讲的这第二种类型的地理环境因果，是吧？就是单环节的，是那个多环节的，是吧？那么这种多环节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呢，第一它不成立，是吧？我刚才已经讲了。第二，即使成立也没有意义，因为地理环境我们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是吧？我们能够改变的只有制度本身当然也包括改变观念，是吧？启蒙啊，改革啊，这都是我们可以做的。但是你说这个东西是地理环境决定的，那我们是不是首先要改变地理环境呢？那根本不可能嘛，是吧？ 那么，因此这个多环节的长链条的因果链条很长的这种地理环境决定论，是吧？其实是我认为是逻辑上事实上都不成立，是吧？即使成立，它也没有意义。那么第一种类型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就是单环节的地理环境决定论，那是成立的。但是这种地理环境决定论也没有什么意义，是吧？因为南极就是不可能搞工业化，也没有人要求在南极搞工业化，是吧？也不会产生什么南极不能发展工业化，那我们怎么办？因为像这些问题根本就不存在，是吧？它也许是成立的，但是同样无意义。翻了，其实就是根本就是没有什么意思的，是吧？所以我对那个所谓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是这样看的。那么我们以后要谈到希腊古代民族的时候可能还会谈这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也很有意思，有一位朋友说，他把西贡和那个越共啊，那个希腊共产党和越南共产党，做了个比较。他说啊，希腊共产党在1944年的时候面临的局势和拥有的资源等综合状况，似乎很接近同时期的北越。从1945到1949年的北越，也是在外援有限的情况下扛住了法国的打击，并站稳了脚跟。能不能请秦老师分析一下，为什么西贡不仅没有走出北越的华丽步伐，反而是几近彻底服？我们这位朋友还马上就得出一个东西方对比的结论，是吧？这个大概也是文化决定论的一个影响吧。他说，秦老师是否同意这其中还是有东西文化因素不同的作用？或者只是越共相对具有更强烈的自己对自己负责的我命由我定，事在人为的巨大勇气呢？是吧？这里提出的越共成功了，西贡失败了他说可能是文化原因或者就是越共个性的原因，是吧？胡志明就是比我前面提到的扎卡里亚斯，是吧？这个西贡的总书记。更有勇气更那个有决心。其实我觉得如果你听过我的这个第二讲你仔细听我的第二讲，就会知道，我其实的那个叙述其实描写的事实是恰恰相反。西贡在1944年的时候面临的局势接近于同时期的北越吗？其实相反。我们知道那个时候还根本就没什么人知道越共，是吧？这个印度支那三国的共产党，当然都是胡志明这个系统的，是吧？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掌权之前从来就是秘而不宣，即使在根据地中也是地下党。在1954年以前，其实越南人也好，那个外面的人也好，除了共产党内部当然也除了中国苏联这种第三国际系统的本来就是他们的后台的，是吧？一般的人根本就没有听说越南共产党，他只听说过一个越南独立同盟，是吧？就像那个老挝在1975年以前，谁也不知道有一个老挝人民革命党只听说过有一个枉死的苏法努冯亲王领导的那个老挝爱国战线。是吧？就像柬埔寨在红色高棉上台以前，从来没人听说过红色高棉，是吧？包括我们中国人看到的都是西哈努克亲王领导下的所谓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什么什么等等等等，是吧？那么抗战期间，胡志明一直以越盟的身份活动，但是他基本上大部分时间是在中国，并没有回到越南，是吧？那个1944年的时候，这个当时还只是越盟，越盟直到1954年抗法成功以前，这个胡志明一直都是以越南独立同盟，也就是越盟的名义活动的。而在1944年 他根本就还没有什么武装斗争。不要说和西贡相比，就连在东南，就在东南亚，他都比不上马来亚共产党和菲律宾共产党。马共和菲共在抗日时期就已经有了很很有规模的武装，越盟是根本没有的，是吧？胡志明是在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他才发动九月革命的，是吧？大家知道日本是8月15号投降的，是吧？那么日本投降了，他在越南的驻军根本就不想抵抗了。那么这个时候9月2号胡志明发动了所谓九月革命啊，这个时候已经是日本投降以后了。那么这个九月革命他为什么能成功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在越南北方受降的是中国啊，这个就有点像那个中共在抗战以后啊，占了一个很大的便宜，就是东北啊是那个在苏军的控制之下的，而苏军是支持共产党的，是吧？那么当时的这个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在北越受降的当然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是吧？是蒋介石派出去的滇军啊，就是卢汉部啊，越南在越南的史料中叫做华军啊，就是那个中国的军队，是吧？蒋介石虽然不是共产党，但是他的意识形态是反殖民的啊，他是民族主义者啊，是反对西方的，反对英法的民族主义者。华军受降，控制了整个越南北方，在越南北方住了10个月，比苏军住东北的时间都久。越南民主共和国就是在蒋介石的庇护下站住了脚跟，是吧？这一点我在我的那本现在已经被禁了的书就是走出帝制中也提到过，是吧？因为这个蒋介石基于他对法国人的反感啊，当然那个法国人对中国是非常讨厌，是吧？这还不光是一个泛泛的反殖民的问题，因为那个法国人在抗战期间对中国有两个很糟糕的态度，一个就是那个当时在那个华盛顿会议上说，那些国家要把他们的租界地除了香港九龙以外其他的租界地要还给中国，是吧？那么这个英国很快就还了威海卫，是吧？美国就是这些国家包括青岛都还了，但是法国人占的广州湾就是现在的湛江虽然理论上讲应该还，但是一直拖到抗战的时候都没有还，是吧？而抗战一打在抗战期间，因为那个维希政府是亲德的嘛，就马上把这个广州湾还给汪精卫了，是吧？蒋介石是很恼火的。还有一个就是当时那个东南沿海都被日本人封锁了，所以当时中国和外界的交通一开始是通过越南的，因为有滇越铁路嘛，是吧？一开始通过越南出海。但是当时的法国政府就阻拦，后来到了维希政府，那维希政府投降轴心国，那就更是中断了，是吧？那么因此中国才不得不去搞那个滇缅铁路，是吧？当然滇缅铁路后来也是一波三折，这个我就不说了，是吧？那么因为这些原因，蒋介石尤其讨厌法国人，是吧？他就不希望法国的军队卷土重来，是吧？那个在华军驻越的10个月间，不允许法国人一兵一卒回来，连河内受降仪式上的法国将军都不许带武装卫队，而华军自己又同情，虽然不承认胡志明政权啊，这是盟国都已经讲好了的，是吧？首先你要恢复原来的那个状态，是吧？你不能把那个原来的被原来的那些战胜国抛到一边，是吧？去承认一个新的政权，是吧？那么华军虽然不承认胡志明政权，但也没有镇压，而是任其存在，只是要求你赶快去和法国人谈判，是吧？我们不管你们的事儿，你们去跟法国人谈判，但是你跟法国人谈判，法国的军队又进不来，是吧？所以那个时候胡志明根本就没有经过什么武装斗争就整个控制了北越，是吧？ 可以说苏军在东北都没有做得那么过分，苏军在东北只是给国民党军造成了一些障碍，但并不是完全不允许国军进驻。而当时华军在北越啊，就是不允许法国军队进来的。法国实在着急啊，因为看着那个胡志明在北越那个落地生根啊，他们很着急。是吧？派了军舰想在海防登陆，结果还被卢汉的军队炮轰，是吧？把法国的军舰给打伤了一艘发生那个冲突，是吧？直到华军撤退，完成受降，撤退10个月以后，法军才卷土重来。这个时候的越盟已经没有办法消灭了，是吧？更何况到了1949年以后。中共在边界那边掌权，支援胡志明就更加积极。你对比一下越南南方，你就会知道这个因素起了多大的作用，是吧？这个抗战以后，盟国方面的规定是，越南和朝鲜一样，是吧？南北方是由分别有两支力量来受降的，在朝鲜那就是北边是苏联，南边是美国，而在越南。北边是中国，南边是英国，是吧？那么在南方受降的英军就跟华军截然不同，是吧？因为英法都是老殖民帝国，是吧？他们是在这个时候是同病相怜的，是吧？所以英军受降就允许法军同时进入，所以尽管越盟在南越也有势力，也参与了九月革命。但是在法军及早镇压的条件下，就成不了事儿。当时又没有后来的胡志明小道，与中国也不接壤，只有马来亚共产党从海上给了一些资源，那根本就是不济事的。所以在1954年以后，出现了持续20多年的南越政权啊，就是越南共和国，是吧？那个我们现在称之为南越，是吧？那个越南共产党就解决不了南方的问题，所以你看到这个越南共产党的成功，其实并不是因为什么胡志明的决心就比希腊共产党大，是吧？讲得简单点，就是因为他跟中国接壤，而中国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给了他极大的帮助，给了他10个月的时间，是吧？他根本就是可以任意发展，没有人阻拦的。而希腊共产党就完全不一样了。希腊共产党早在1944年就已经艰苦奋斗，打下了大半的国土，是吧？那个时候胡志明还连一枪都没放呢。西共的武装是先于英军进入雅典的，但是丘吉尔在希腊和东南亚都是坚决反共的，而且。铁腕反共的，是吧？在这一点上啊，他也不同于美国。我在讨论乌克兰问题的时候，写过《绥靖主义与民主和平论》，指出民主体制下，绥靖主义和民主和平论其实是一个东西的两面。民主体制怕死人，战争门槛很高，遇到讲理的那就是民主和平论。但是如果你遇到一个二杆子强盗，那就是绥靖主义了。这个东西不能从体制上来解决，因为只要是民主，一般都有这个问题，那么就只能靠人治。哎呦，我刚才抖了一下，把那个换成那个讲那个讨论群了，不知道讨论群能不能移过来。我的意思是说，就是这个民主制度啊，它有那个民主和平论，或者说是绥靖主义这个问题啊，就是那个，民主国家由于它的制度缘故，它是怕死人的，怕死人，它的战争，它不是不打仗，不是不侵略，但那个门槛很高，是吧？它只有在很大的优势的情况下才能这么干，是吧？那么这个问题你也没有办法根本解决，因为制度就是这样的，所以你只能靠人治，是吧？讲得简单一点就是。如果你碰上那个讲理的或者和平时期你就选一个那个正常的领导人，不那么强硬的。但是到了碰到希特勒，你就要选一个非常强硬的，是吧？甚至都有点超越民主底线的那么，是吧？ 那么二战时期英国人正好选的就是最强硬的丘吉尔，丘吉尔在战前就反对绥靖主义，在战后他也是把反共看成是高于民主，是吧，那是个很强硬的领导人，是吧。那么西贡算是碰到他就算是有点倒霉了啊。当然了，英国人也很聪明，法国人也很聪明，是吧，像那个丘吉尔、戴高乐这两个强硬派啊，打仗一打完马上就把他们选下去了，是吧。当然虽然选下去了，他们的民族英雄的地位还是承认的，大家还是很尊敬他，但是你在平时治国啊就不要你了，是吧。现在的历史学家普遍都认为和平时期做首相张伯伦要比丘吉尔能干，但是他对付希特勒就不行。英国人倒也聪明，战争一胜利就把丘吉尔选下去了，但是西贡当时面对的还是丘吉尔，是吧。如果驻希腊的盟军是美军，那当然他们也会根据北分比协议不允许西贡掌权的，但是达成妥协让西贡在战后有几把交椅可坐，像法共、义共那样还是大概率的。我以前讲过，美国是反殖民，美国是有反殖民意识形态的，美国在战后反殖民是最积极的，他自己几乎唯一的重要殖民地就是菲律宾，早在战前美国就已经允许菲律宾高度自治，自己选总统，是吧。如果按照美国人的日程，其实如果没有抗战的话，没有太平洋战争的话，菲律宾也应该在1944-1945年就独立了，是吧。那么战后一年内在1946年美国就放手让菲律宾正式独立了，甚至连日本人扶植的菲律宾的汪精卫因为日本人说他是要把菲律宾从西方那里解放出来，是吧。日本人在整个东南亚太平洋战争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扶植当地的民族主义者，是吧。他在菲律宾扶植了一个亲日的劳雷尔宣布菲律宾独立。那么美国人回来以后，当然因为他是跟日本人勾结的就把他给扣了起来，但是美国人还是看在他反美是处于民族主义情有可原，是吧，关了几天就把他交给菲律宾人，是吧。菲律宾一独立就把他放出来，还允许他参加竞选，是吧。那个菲律宾镇压非共的武装也是美国让菲律宾独立以后由菲律宾自己干的不像法国和英国在越南、马来亚，是吧，是直接镇压，就是由宗主国由英国、法国去镇压当地的共产党，是吧。美国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当然当时的盟国是有约定的，为了表示战胜要由战前宗主国接受轴心国占领军的投降，是吧。你不能承认轴心国发动战争赶走前宗主国的继承事实，但是完成受降了以后就应该尽快安排非殖民化，就像美国在菲律宾那样。而英法就很不情愿，法国在印度支那卷土重来，美国开始是不支持的，因此直到1949年胡志明还极力让美国斡旋让他调停法越关系。希腊也是这样，我前面讲过1944年英国人在雅典动武赶走西贡，美国这个时候是批评英国人的，斯大林反而没有批评，是吧。因为斯大林和英国人已经有了协议，是吧。那么那个斯大林怎么杀人英国人不骂英国人怎么杀人斯大林也不骂，是吧。那么英法法国在越南镇压越共，英国在马来亚镇压马共，都是宗主国自己干的，和菲律宾完全不一样。法国在越南是失败了，而英国在马来亚新加坡和北婆罗洲是一直到完成了对马共的清剿以后才在1960年代让马来西亚独立的。直到冷战开始了， 中国被苏联拿走了，美国才重视反共，情况才发生了变化。1947年起，美国才开始大力支持英国人和希腊政府军去和西共武装作战。1949年以后，是吧，大概也是因为中国丢给苏联以后的中国又马上跟苏联签订了友好同盟条约，是吧，很多人以前以为包括那个美国政府内的一些左派都认为毛泽东就是美国如果不直接出来反共，那么毛泽东不会对苏联一面倒，是吧，还是会比较中立的，但是结果是因为毛泽东就主动的一面倒嘛，是吧，而且倒得比那个东欧都还要厉害，是吧，那么这个时候美国才觉得上当了，是吧，那么1949年以后他当然就改变了政策，开始支持法国在越南对抗中苏扶植的胡志明，参加朝鲜战争，进入台湾海峡，是吧，这些都是他后来的。但是美国一开始比英法更容忍共产党，但是冷战的局势一旦明确，美国也比英法更坚定的反共，是吧，那么到1949年以后他就成了反共的主力。法国在奠边府失败以后，其实那个时候已经不想干了，是吧，他就想一走了之。就是由于美国极力坚持，才有了南北分治，有了延续20多年的南越政权。当时胡志明、李隼这个李隼他是胡志明的接班人，其实他原来就是越南南方的越共的领导人南方局的书记那个他也就是他解放南方，他起了或者说占领南方，他起了主要的作用。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成了胡志明的接班人的，是吧，当时胡志明、李隼看到法国人软弱，很想一举南下荡平西共，完成统一。而中国汲取了韩战的经验，不敢冒与美国冲突的风险，说服胡志明在日内瓦协议上妥协。胡志明和李隼其实是非常，他们认为中国右倾投降主义不如苏联可靠，是吧，中越后来发生冲突的伏笔就是那个时候埋下来的。那么我们也知道英国1950年初就跟红色中国建立了代办级的外交关系为什么是代办级，因为那个时候他还不愿跟台湾那个断绝关系，是吧，那个1950年代这边的要求也比较低，是吧，你不断绝关系我也可以给你建立代办级的，是吧，但是大使是没有了，是吧。法国在1964年就与中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并且与台湾断交，只有美国大家都知道1972年才有尼克松访华，1979年中美才建交。我这里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希腊的情况与越南是完全不同的，是吧，真正具有更强烈的命由我定事在人为的巨大勇气的，实际上应该说是西共，是吧，尤其是西共中除了都不知道斯大林有那个出卖他们的那个决定的那些人像那个瓦菲亚吉斯像这些人，是吧。二战中西共的努力和作为比越共要大得多，甚至按比例而言与铁托都不相上下，相当于亚洲的马共。后来在斯大林和铁托相继出卖下还坚持了那么久，应该是很不容易了。越共到1960年代中苏长期扶植下翅膀硬了，那当然他们就很强硬，但是1940年代其实是远不如西共的，不仅二战中无所作为，连共产党的旗号都不敢打出来。战后的成功也是多亏了华军入夜受降，与中国接壤，先后得益于蒋介石、毛泽东和中国背后苏联的大力援助。而且更有意思的是，中苏分裂以后，为了 争当国际供应的老大，争相拉拢越南，开展了援助越南的比赛，使越南得到的援助比分裂以前要多得多。而希腊共产党正好相反，当时南斯拉夫和苏联也分裂了，但是南苏分裂的结果恰恰相反，斯大林和铁托为了维持与西方的交易，竞相出卖了西共，是吧？一开始是斯大林出卖了，铁托是支持西共的，但是斯大林一旦围攻铁托，铁托空前的孤立，是吧？他就不能再既和西方对立又和苏联对立，所以他后来也放弃了那个西共，是吧？那么就就导致啊，后来的这个希腊共产党非常有意思。一方面你看起来他非常左，是吧？在苏联改革前，他是西方共产党中很少的，从来不谴责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苏东巨变以后，他又是很少的几个没有改成社会党而仍然保有影响的共产党，甚至至今都还在搞工人运动，尤其是在比雷埃夫斯港支持工会对抗所谓的中国帝国主义啊，就是对抗中资，是吧？因为我前面讲过，那个希腊现在最大的港口比雷埃夫斯港是中资已经买下来了的，是吧？那么你说这个希腊共产党很左吧，但是西共反另一方面反斯大林却反得非常彻底。在中苏分裂的时候，以斯大林来划分左右，中国和阿尔巴尼亚这些极左的是捧斯大林的而赫鲁晓夫所谓的修正主义那就是他要反斯大林。那么如果按这个标准，希腊共产党又非常右，是吧？因为他是非常反斯大林的，他不仅大骂斯大林比赫鲁晓夫还厉害，而且对自己党内的斯大林分子，就是我上次讲的内战时期的扎卡里亚吉斯，也是深恶痛绝。我前面说过，希腊共产党合法化以后，1980年代当年内战时候的双方的军头前西共民主军司令马菲亚吉斯和政府军的指挥官那个查卡洛托斯将军两个人会谈，两个人谈得很好，相逢一笑泯恩仇。但是此后瓦菲亚杰斯又接受了记者采访，在提到扎卡里亚吉斯，就是希腊共产党原来的总书记，是吧？是斯大林那个时代的内战时代的，是吧？他对扎卡里亚吉斯后来就是因为西共反斯大林把他给抛弃了，赫鲁晓夫也不要他了，因为赫鲁晓夫也反斯大林嘛。我前面讲过，扎卡里亚吉斯后来就自杀了，但是瓦菲亚吉斯从来就不原谅扎卡里亚吉斯，是吧？他在跟他的那个内战时候的政府军的对手相逢一下泯恩仇以后，他接受记者采访提到扎卡里亚吉斯的时候，还是称他为凶恶的斯大林分子，一个恶棍这是那个瓦菲亚吉斯讲的，是吧？一副余恨未消的样子。那么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希腊各方都不提当年的事儿，但是却也不妨碍他们反思过去和化干戈为玉帛。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希腊的民主派和共产党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讲都是被出卖的，是吧？斯大林出卖了希腊共产党，而美国在冷战时期支持右翼军人独裁，也等于出卖了维尼泽洛斯以维尼泽洛斯的学生为代表的那些自由民主派。两边都对冷战阵营各自的主角是不满的，那么他们的关系反倒相对比较好处，是吧？你说希腊的那个自由派反感斯大林，那西共也反感斯大林，是吧？你说西共讨厌美国，那老实说那个帕潘德里欧这样的人 其实那个卡拉曼利斯这样的人对美国其实也很有意见，对吧？因为美国冷战时候支持军人独裁，他们都是流亡在海外，他们都是流亡在海外的，是吧？西贡也好，自由派也好，当时在右派军人独裁的时候，他们都是流亡者，是吧？所以他们本身矛盾并不是太大。那么这里我还要讲什么呢？这里我还要讲啊，从西贡、马贡和中共等二战以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形成看，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所谓那个共产党是不是就是有什么掌握自己命运的决心什么等等等等啊，其实并不是最主要的，是吧？无论共产党搞土改、讲民主啊，共产党在尤其是在独裁制度下要搞革命，都是标榜民主的，是吧？那么至于他们上台了以后是怎么样，就另外一回事。但是至少当时他们讲民主，在宣传上还是很成功的。但是无论他们搞土改、讲民主，在宣传上如何成功，在暴力革命而不是争取选民投票的这个过程中取得胜利，都是要靠已经掌权的老大哥来输出革命的，而输出革命又需要领土接壤，有这个条件，原来影响很小、军事上不强的共产党也可以上台；没有这个条件，原来你有很大的舆论影响，甚至有军事优势也不管用。西贡和马贡这两个欧亚两洲战后初期，在国内军事力量最强大的共产党，马共因为中国苏联都不接壤，是吧？想支持也没办法。西共虽然和苏联南斯拉夫接壤，但是苏联南斯拉夫最后都抛弃了他，都关闭了边界，是吧？那么由于没办法输出革命啊，结果他们都失败了。这不是努力不努力的问题。中共在二战以后的东北背靠苏联和朝鲜，越南、朝鲜在1950年代背靠中国，1945年的时候越南背靠华军，1954年以后越南南方依靠胡志明小道网背靠北方，而老挝、柬埔寨又背靠越南，这是这几个国家共产党能够成功的关键。缅甸共产党虽然没有能够夺权，但是他曾经控制中缅边境的绝大部分地段。缅共瓦解以后，这些地段的大部分至今仍然在缅共分裂演变而来的几支所谓民地武的控制之下。但是缅共在内地搞的所谓中央根据地，早在1960年代就基本丢光了。马共、菲共，马来亚共产党、菲律宾共产党，在二战结束的时候，比上述各党都要强大，尤其是军事力量，很强大，是吧？马共当时在英国人来之前，其实是唯一的那个武装，因为那个马来人基本上是没有武装的，是吧？华人的武装基本上国民党方面呢也没有啊，就只有马共的武装，是吧？那么越南党当时还是靠马共支援的，尤其是在南方活动的那个越共啊，当时主要是靠马共从海上给他们运军火，我在讲马共的故事的时候提到过这一点，但是因为不接壤，输出革命太困难，结果都失败了。那么东欧更是这样，二战的时候似有似无的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共产党，直接就依靠苏联红军的刺刀掌了权。铁托虽然相对兵强马壮，实际上也还是靠苏军打下的贝尔格莱德。而法共、意共曾经有相当强的武装，西共更是不用说，他的武装占有绝对优势。但是法国、意大利和苏联控制区不接壤，希腊虽然接壤，却被关闭了边界，他们就都没有成功。我这里要讲唯一一个打破这个规律的就是古巴。1959年，在与任何共产党国家都不接壤的古巴，卡斯特罗在内战中获胜，夺得了江山。 1961年，他宣布自己是共产党，但实际上卡斯特罗革命时期，他一直只是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他的政党不是共产党，而是所谓的726运动，当时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激进团体。古巴当时是有共产党的，那就是前共产国际系统的老古共啊，当时叫正式的名称叫古巴人民社会党。古巴人民社会党和卡斯特罗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卡斯特罗革命的时候，老古共还是那个卡斯特罗推翻的那个巴蒂斯塔独裁政权议会中的一个合法政党，也没有参加革命。反而在革命后初期，卡斯特罗独揽政权，老古共一时还失去了合法地位。后来还是在格瓦拉和劳尔卡斯特罗，就是卡斯特罗他弟弟啊，其实格瓦拉和劳尔都比卡斯特罗更早的酌情啊，更早的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是吧？这两个人的影响下，才使得老古共合法化。卡斯特罗夺权并没有受到美国的阻碍，他上台以后第一次出访的就是受邀访问美国，只是他强烈的民族主义严重损及美国在古巴的投资，是吧？他要把美国在古巴的投资都收归国有，并且受到在古美国人和古巴流亡者的强烈的反对。那么不久，美国和古巴就决裂了。卡斯特罗在上台2年零5个月以后宣布自己属于苏联阵营，后来又宣布自己的726运动和老古共合并，但是一直到1975年，也就是革命成功16年以后，才开了新古共的第一次党代会，是吧？所以卡斯特罗革命在当时其实并不是共产党革命，是吧？卡斯特罗是在革命以后过了一个其实不算短的时期，他才变成共产党的，是吧？而共产革命从共产国际时期开始，它就是带有世界革命的性质，是吧？当然现在这种共产党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了，是吧？包括中国在内也已经都不是这样的共产党了，是吧？所以不管是西共也好，越共也好，他们的命运其实都不是他们自己决定的。而如果就自己而言，其实希腊共产党的意志并不比越南共产党的差。好了，现在我们开始讲那个这个希腊民主化过程中的那个寡头主义和民粹主义。我们前面已经讲了不少希腊民主化进程中的事。那么这个进程一个很引人注目的问题就是身份政治和阶级政治，是吧？这个也是我比较重视的两个问题。关于身份政治，我在前面三讲中已经提到，无论是东正教徒希腊人对奥斯曼土耳其人，还是希腊人对北方斯拉夫人的关系，都是民主宪政转型中的关键。而关于阶级政治呢，这就涉及到希腊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从维尼泽洛斯时代起，希腊的自由民主派就主要是一些西化的先进知识分子和他们的社会下层支持者所构成，而国王保皇派和冷战时期的独裁军政府则主要得到富人的支持啊，这个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和传统马克思主义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说啊，马克思主义总是说西方的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最喜欢这个，是吧？那么我们现在很多自由派的朋友，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也经常讲啊，这个民主，要支持民主的主要是中产阶级啊，他们讲的中产阶级，很多人认为那就是所谓的企业家什么什么之类的，是吧？他们是很不重视这个底层的，是吧？我们的一部分有那个自由派朋友，是吧？他们总认为民主是要靠中产阶级，但是希腊 民主化的图景是很不相同的，是吧？其实一开始就是这个样子，在1887年，早在1887年，维尼泽勒斯在他的家乡克里特岛议会里头形成了一个民主派的团体，后来就称之为自由党。这个党除了他以及比他资格更老的民主政治家，也是个知识分子米佐塔基斯啊，这个人在希腊很有名，他的四代都是著名的政客，是吧？米佐塔基斯的儿子、孙子和曾孙啊，都曾经在政治上活跃过。那么最老的这个米佐塔基斯就是跟维尼泽洛斯一起搞这个自由党的。那么这个党是他们三个知识分子拉起来的啊，包括维尼泽洛斯，包括米佐塔基斯，还有一个律师啊，就是那个齐奥塔基斯，是吧？那么这个党成立了一个八人委员会，除了这两个人，除了这几个人，米佐塔基斯不是啊，没有参加这个委员会。除了这两个人，除了维尼泽洛斯和齐奥塔基斯以外，其他六名成员全部都是底层劳动者，是吧？其中包括那个一个矿工啊，那就是迪亚奇迪斯啊，一个水手啊，就是那个轮船上的海员啊，比尔托斯，是吧？一个矿工啊，伦提斯，是吧？还有两个矿工啊，就是那个阿里卡夏斯和那个卡费奇斯达吉斯啊，还有一个裁缝，是吧？这个党的成员呢，他们呢，委员会中劳动者也占了一大半。说实在的，这个和中共和很多国家的共产党反而形成很鲜明的对比，是吧？大家知道，包括中共在内，其实都没有几个工人，是吧？那个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曾经批评中共这一点啊，说你全是一些知识分子啊，就没有工人，然后说你一定要发展工人，是吧？然后按照那个共产国际的指示就发展了什么那个什么顾顺章啊，什么向忠法呀、什么这些人，结果这些人都不成气候，都叛变了，是吧？那么中共上层都是知识分子，下层都是农民，是吧？反而是希腊的自由党，如果你仅看成员的话，它就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是吧？因为它的大部分成员都是劳动者，尤其是矿工、水手，是吧？这两类人最多，因为当时希腊的主要的经济支柱在18世纪末期和19世纪前期，是吧？希腊经济的主要支柱就是海上运输和矿业，是吧？所以那个当时希腊的穷人支持民主，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吧？他还不是支持共产党了、是吧？就是支持那个自由民主派，是吧？所以你在希腊讲民主，你如果只注意中产阶级，那你是根本希腊也没有人提什么中产阶级。而当时在克里特岛上与自由党对抗的就是与那个维尼泽洛斯这些人对抗的保皇派当时他们也有一个七人委员会，除了为首的卡皮纳吉斯这是一个医生还有一个叫做帕纳吉奥，这是一个教师这两个人是知识分子，其他的五个人都是富商，其中有两名是轮船公司的船东，有四名是贸易商人。所以在那个19世纪末这当时希腊刚刚出现自由党和保皇派的对抗，是吧？大家知道后来到了一战前夕发展成长持续20多年的所谓的国家大分裂，是吧？甚至出现了两个政府，是吧？那么这个双方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在阶级政治中是有它的很显著的特征的当时希腊人把那个自由党叫做什么呢？叫做赤脚党，是吧？说这些人都是没有鞋子穿的，那讲的简单点就是穷人，是吧？而那个保皇党叫什么党呢？保皇党叫做轿车党就是Calicomen， 是吧？这个赤脚党就是那个希腊文的那个 Hoplitans 是吧？Hoplitans，那个轿车党就是那个Calicomen 是吧？这个 Calicomen 这个我把它叫轿车党的，他讲的轿车不是现在我们讲的那个汽车轿车，而是那个马车轿车，就其实就是豪华马车了。因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还没什么有汽车的，是吧？我们这里讲的轿车是指那个豪华的四轮马车啊，讲的简单一点就是当时富人的那个象征，是吧？那个保皇党都是坐那个豪华四轮马车的，而那个自由派啊，都是一些光脚丫的那个劳动者，是吧？所以这个是个希腊民主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那么当时在克里特岛上啊，那个自由党和保皇党啊的对立就被叫做赤脚党和轿车党的对立。这可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说法。实际上我刚才已经讲了，今天意识形态讲的无产阶级政党，其实倒并不一定是无产阶级构成的，是吧？而且我们知道，尤其是东欧。是吧？大家知道东欧像波兰的民主就是工人搞的，是吧？团结工会，啊，那就是如果按照我们的意识形态，他们主张资产阶级民主，但是他们全是工人，是吧？而那个波兰的那个共产党倒是工人普遍反对的。其实希腊也是一样，是吧？希腊也是工人要民主，老板反而不太喜欢民主，这是为什么呢？是吧？这是一个这是和当时希腊的那个国际政治以及它的经济条件是相关的。但我前面已经讲过，希腊那个时候它的经济它是一个很不发达的国家，大部分的人口还是农民。那么它的近代经济其实主要当时是两块，一块是矿业希腊从古希腊开始就矿业就比较发达，它的铜啊、它的银啊都比较多，是吧？那个劳里昂银矿。在古代就很出名，是吧？那么克里特岛当时也是以矿山著称的，是吧？一个是矿业，另外一个就是海上运输啊，这也是希腊的老传统了。希腊从古代就是那个海运很发达的，那么到了近代，它的我们知道现在一讲希腊最有名的就是所谓的船王，是吧？那么这个希腊当时的海运是包括造船业都很发达。而这两个行业都有一个特点，尤其是海运业，是吧？你要靠国家的力量为你开辟航路，为你争取海外市场，因为这个海运是不可能自足的，是吧？海运是一定要在国际市场上搞的，而你在国际市场上搞，就需要有个强大的国家，需要铁腕啊，需要为你在开辟海外。市场在维护你的海外权利上、海外权限上，是吧？需要很强硬，而且需要跟那个主要的发达国家有很密切的往来，有很密切的人员。那么这些就是当时的保皇派，当时的那个希腊国王以及希腊的国王政府。而这个时期啊，也正是因为当时希腊的那个国王以及那个非宪政的那个政府，他是因为当时民主自由都很弱人权也不发达，劳工也没有什么权利，所以当时的希腊的劳工啊也是所谓的低人权劳工，是吧？就是当时的那个工会也是受到打压的包括农民当时也是属于弱势阶层。那么这些阶层，当然他们就当时的希腊的民主派就比较做他们的工作因为那些希腊的那些寡头都不支持他们嘛，那他们当然就只好去寻找这个下层的支持所以就是他们是很那个很那个就是具有关系那么这也就可以解释。后来那个在二战以前呢，曾经有一个时期，这个维尼泽勒斯跟希腊共产党的关系都还可以的，是吧？所以，像我上次就提到，当时有所谓的维尼泽共产主义这个说法， 有当时那个自由派和共产党签订的那个合作协议等等，而这个合作这个协议反过来又加深了富人对希腊自由派民主派的那个疑虑，是吧？说我们支持你搞民主，你搞民主上来了，你就要打土豪分田地，那怎么办呢？是吧？所以就是他们当然就更就对那个维尼泽勒斯这些人就有更大的疑虑，所以就会有那种寡头主义倾向，是吧？倾向于我们现在讲的所谓的威权政治。那么后来到了这个当然和希腊内战也有关了。那个希腊内战之所以现在不太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希腊的自由派、希腊的民主派，由于我刚才讲的这个历史原因，他们并不太反共，是吧？所以他们不愿意把这个内战失败的一方描写得成为说他们是斯大林分子啊，什么什么什么，太不堪，是吧？那么当然他们也不可能站在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立场去肯定这个当时属于共产国际背景的这种，是吧？所以他们当然就都互相都不提了，是吧？何况他们都又都有被出卖的经历，是吧？那么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说的，就是希腊在战后，是吧？我们知道战后由于那个西贡的彻底失败，是吧？又由于当时冷战条件下，美国毫无疑问是把反对苏联当作第一位的啊，支持民主，那么在和那个苏联相对抗的情况下只是第二位的，是吧？那么两害相权取其轻，他们愿意支持反苏的那个威权政治，是吧？那么在希腊也是一样，所以在50年代，在那个希腊共产党在那个内战中失败以后啊，美国是支持希腊的右翼军人政权的，而且我们可以说当时希腊的右翼军人政权呢，也确实是一个我打一个不好听不太确切的比方，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政权，或者说是一个邓小平式的政权，是吧？他虽然专制，但是他搞改革开放，向西方敞开那个经济上是开放的开支，是吧？而且也得到了当时，因为他是加入了那个他是第一批的北约成员嘛，是吧？他是西方的盟国，那么西方也是愿意向他投资，所以在那个右翼军人政权掌权的这个时期，是吧？以及右翼军人掌权和那个中间有过几段短时的民主的这个时期，希腊出现了近代以来最高速的经济发展，这就是所谓的希腊经济奇迹。从这个角度讲，希腊的历史有点像我们的那个改革开放以后的那一段历史，是吧？它出现了一个出现了个希腊经济奇迹，从1951年到1976年，也就是基本上是军政府统治的这个时期，希腊经济增长了五倍，它的平均增长率达到 7%， 尤其是在50年代经常是达到 10% 以上，是吧？那么这个时期啊，希腊除了航运业和那个矿业以外，它的制造业也有很大的发展。今天我们知道希腊的制造业是衰落了，因为它的那个高工资高福利和整个欧洲一样，制造业是很困难。原来制造业很多，希腊的制造业都转移了。那么希腊现在除了航运除了港口造船海洋运输就那个船王还是很多嘛，是吧？之外就是服务业、金融业和旅游业，是吧？它的那个制造业那个地位相对而言是处在那个转移的，是处在那个所谓的去工业化的这个过程之中。但是即使是今天的希腊，其实与很多人的想象不同，我们到了希腊以后就发现这的确是这样。很多人都设想希腊是一个靠旅游立国的，实际上希腊的制造业从业者的比例 还是在欧洲比较大的，是吧？这也是反映了希腊其实也是还是不是太发达，是吧？所以他的那个工人的工资在整个希腊，在整个欧洲还不算太高，所以还能够支撑一定的制造业。那么在以前就更是这样，是吧？我们不要一谈希腊就说它是搞旅游业的。希腊现在那个制造业工人的比重在整个欧洲，在整个欧盟，都算是高的，是吧？当然更高的是那些东欧那些新加入的国家。那基本上可以说，在整个现在的欧洲是越不发达、越相对而言比较穷的国家，工资水平比较低的国家，制造业就更发达。那个欧盟那个希腊也是这样的。那么在我前面讲的希腊经济奇迹这个时期就更是这样，是吧？在这个时期希腊的经济增长率很高，是吧？从那个50年代的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啊，它的经济增长了5倍，当时有人说仅次这个经济增长率仅次于日本，是吧？甚至50年代它还高于日本。那么在这个经济的突飞猛进期间，当然也带来了很多弊病，这个是我们非常理解的，因为我们中国也有类似的问题，在那个劳工权益不太注意，是吧？在那个有靠着低人权优势吸引外资来进行发展那个外向型经济起飞的这个阶段，是吧？往往会出现那个社会比较腐败，下层比较贫富分化很严重，是吧？那个下层的怨言很多，是吧？那个对这个社会不公平的指责很大，就是这样的一种现象，是吧？那么这个就使得这个整个这个希腊有一种比较强的这种排斥富人的这个心理。那么反过来讲，也会使得这个希腊的那个整个富豪阶层、整个富人阶层对那个军政府之间，就会有一种更强的这个共生关系。那么这个关系啊，当然对后来的民主化过程也是很不利的，是吧？那么这个不利包括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当然在政治上会不会发生那个，比如说民主了以后采取很左的制度，导致他的那个企业家感到危险呢？会不会出现那个资本外逃啊，什么什么这一类的事儿呢？是吧？那么另一方面就是希腊的富豪阶层，是吧？什么船王啊，什么什么什么之类，他会不会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打压民主化进程呢？是吧？那么关于这一点呢，这里我要讲，那的确是希腊民主化过程中的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得到化解，其实很重要的因素还是外来影响。因为希腊毕竟是个小国，它的民主化过程受到以美国为代表的整个西方主要那个民主国家的那个很大的影响。而西方民主国家在那个时期，就是在那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时期，基本上都是福利国家，是吧？所谓福利国家就是说，一方面劳动者的社会保障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是吧？有比较发达的工会，但是另一方面产权保护也是非常完善的，是吧？这个时期是不允许你搞是可以搞再分配，是吧？可以搞高税收高福利，是吧？但是是对企业家的权利也是要保障的，是吧？不可能有侵犯企业主的财产，是吧？随便没收征地拆迁，是吧？把富人当作猪一样的养肥了宰，是吧？像这样的事儿是不可能发生的，是吧？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在那个尤其是在70年代地中海之春的这个时候，因为当时苏联对西方的那个威胁也已经是过去了，是吧？而且这个时候啊，希腊采取了非常之亲美的这个立场，是吧？我们知道，早在右翼军人独裁的这个时期啊，因为当时这个美国对于他那个北约对于他的东南翼，就是那个巴尔干这块地方，主要就是两个国家，一个是土耳其，一个是希腊，这两个国家在战略上 是非常重要的，是吧？因为正好卡着黑海海峡嘛，是吧？而那个苏联进出苏联的那个海上力量要进入大洋，都是要经过黑海海峡才能够进入地中海的，所以那个西方非常重视希腊和土耳其。而相对而言，土耳其因为它是个穆斯林国家，是吧？同时它又是一个还没有完成民主化的国家。当然土耳其的民主化就比希腊更复杂，是吧？希腊现在已经充分实现了民主化，已经四五十年了，是吧？土耳其最近还在开倒车，是吧？所以对于北约而言，希腊是一个比土耳其更可靠的盟友啊，尽管他当时还不是民主的，是吧？尤其是在那个六七十年代中东动荡不安的时候，是吧？中东先后发生了截至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是吧？先后发生了四次中东战争。那么发生这四次中东战争的时候，苏联都是支持这些阿拉伯国家，而美国是支持以色列的。那么美国支持以色列要从空中进行运输进行从空中要提供支持，就要经过爱琴海，经过这个地中海东部。这个地中海东部的这两个北约成员国，土耳其因为是穆斯林国家，它跟阿拉伯国家有宗教上的联系，所以它往往比较为难美国比较为难那些支持以色列的国家。而希腊在这个方面就是对美国飞机开放领空啊，提供基地啊，对以色列进行支援的这个方面是非常积极的。那么这个当然从一方面来讲，就是延长了军政府的寿命啊，因为美国还是支持他的嘛，是吧？但是另外一方面，它也导致美国也好，那个西欧国家也好，对希腊内部的民主化的进程提供的帮助就更多，是吧？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让希腊加入了那个欧元区和那个欧盟和欧元区。那么靠着欧盟和欧元区的力量，是吧？使希腊很快的就建立了高福利制度。而且希腊建立的高福利制度还是一个低税收高福利的制度，是吧？所以也就是说，希腊的富人他没有付出高税收，但是他的穷人得到了高福利，是吧？那么靠这个主要是外界的帮助，尤其是欧盟的帮助，使得希腊成功的化解了寡头主义和民粹情绪之间的那个尖锐对立。希腊在六七十年代曾经是一个罢工非常之活跃，劳资冲突很紧张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到了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以后，是吧？一方面左翼政党都已经合法化了，包括西共包括那个范西社运，是吧？他们代表穷人，代表劳工阶层，是吧？争取到了很多福利。另一方面，以卡拉曼利斯为代表的那个自由派势力，尤其是经济上的自由派，是吧？他们也成功的维护了企业主的利益，是吧？就是避免了那个高税收，是吧？那么因此使得希腊一度非常紧张的那个上层的寡头倾向和下层的民粹倾向之间的那个冲突得以化解。但是这么一来，它也造成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虽然在政治上化解了这两个东西，但是在经济上却造成了希腊今天在欧盟中的一个非常之尴尬的局面，就是希腊现在是欧洲的一个债务危机。它就是靠，是吧？欧元那个欧洲支撑那个希腊的预算，讲的简单点就是靠欧债，是吧？那么结果就会造成这个希腊现在的这种局面，就是那个债务危机非常严重，而且化解非常困难，是吧？成了不仅是希腊的一个问题，也是一个欧盟的一个问题。那么由此又导致了一个现象，就是希腊现在没有人能够解决问题，但是中资好像特别善于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我前面讲也曾经提到过的，现在希腊共产党在2016年召开的二十大中就专门讨论过所谓的中国帝国主义的问题，是吧？他指的就是那个 中资在那个比如 F 市港啊，打压工会是吧？这个中资的那个主持者在意大利就是以那个对付工会著名的是吧？所谓的工会杀手是吧？那么到了希腊也是这样，所以他还是留下了一些问题。不过这个问题只是表现在经济层面，在政治上并没有表现，这个我觉得是希腊的非常幸运的一点，而这个幸运主要是因为希腊处在欧盟这个环境中，处在这个美国西欧是吧，对它有巨大影响的这个过程中，那么它的这个寡头主义和民粹主义那个互相激荡造成的危害，在很多类似的国家，就是由于那个威权主义加低人权优势导致的高经济增长的这个时期，是吧？经常会导致一些，经常会导致一些很麻烦的问题，是吧？包括我们通常讲的拉美病，和这一点也有关，是吧？那么这个事情呢，也是我们在民主化过程中非常，需要关心的一件事。那么关于这个。希腊民主化的这个第四讲是吧？我这里就我就讲到这里。最后我下来我们可能要讲一些那个就是古希腊的这个事儿是吧？古希腊的民主，虽然我们可以说它和今天的希腊民主化没有直接的关系是吧？这个是。文化决定论是不能用来解释希腊民主化的。但是如果要讲西方历史，如果要讲西方那个民主的整个长过程的延续的演变，当然关于古希腊的民主，我们也有很多可以讲的，是吧？那么以后我们再给大家介绍。那么今天呢，这个希腊这个近现代的。民主化进程我们讲完了，这个过最后啊，我给大家那个唱一下那个希腊的国歌叫《自由颂》，是吧？这个也是希腊经历了150多年的民主化历程的他们追寻自由的一个这个过程的一个标志。我们从前认识理想。森林一样的复苏，从你善良的眼睛和你光明的肩膀，只有我们的英灵，你是巨而又复苏，因为我们满怀憧憬。一次次地来迎接你，自由万岁，自由万岁，自由终是死而复生，自由万岁，自由万岁，我们终于拥有你，自由万岁，自由万岁，自由终。是死而复生，自由万岁，自由万岁，我们终于拥有你。这首歌不断强调的就是这个自由总是死而复生，是吧？这实际上也是希腊人在近代争取自由的150多年中，不断的经历挫折，不断的经历坎坷。是吧？起起伏伏的这个过程的一个概括，是吧？我们虽然跟希腊在文化在历史上有很大的区别，但是这些事情，是吧？它背后的一些因果关系，我觉得都具有普世的意义对我们都有很多的启示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